我们翻到圣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是两节式圣经，822页，十一章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圣名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楼、古时、以兰、士拿、哈麻，并众的海岛所剩下。他必向列国竖起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我想我这里有几句简单的话的解释。这里说当那日，这个那日很明显，根据这里的上下文，乃是指着人类历史最后的一页，就是指着最末后的一段的日子。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第二次，这里的主必二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如果有第二次，就表示有第一次。那么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600年，大概是536年左右，我们记得那个时候神已经做过一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已经亡在巴比伦的手中，他们被迁到遥远的巴比伦，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乡故乡。大概70年以后，神又把他们从巴比伦，就是从今天的伊拉克这一带，或者说今天波斯湾这一带，就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那个大概是公元前536年所发生的事，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那根据那一次是神第一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我们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不止亡国一次，他亡国了两次。公元前大概600年亡在巴比伦的手里，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一带，那个时候所兴起的一个强盛的国家。然后到了主后70年，就是大概公元7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正式亡在罗马的手里。那么我们知道公元70年，罗马的这个太子，就是提多将军，他就率领了大军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次就把耶路撒冷城攻陷。然后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就正式的亡国。那么用圣经的比方来说，用圣经的语言，用圣经主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无花果树是从根开始枯干，那这就是指着以色列亡国了好多年。那么那一次的亡国大概一共维持了，大概一共继续了差不多1800到1900多年。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亡国500年以上，很少再复国再复兴起来。那结果我们知道，果然到了1948年，那以色列这一棵无花果树，曾经枯干过大概1900多年，这棵树又重新发嫩长叶。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话，等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换一句话说，弥赛亚很快就回来。那么基督徒所相信的主耶稣很快很快就回来，已经站在门口。但是我们要注意，以色列的复国和他回到自己的故乡有不能够分隔的关系。我们知道说，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这个100多年前，当犹太复国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参加犹太复国运动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热心。他们当时呢，只希望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地方，他们只希望说能有自己的家园，他们只希望说能够找一个地方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来，这样呢就不必再漂流在全世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自从那个以后开始漂流到全世界，比方说到了这个巴西，他们有的人就把他们的名字隐藏起来， 但是以后过了多久以后，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太人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在他们的名字的后面，特别他们的名字，凡是特别是他们取名字的时候，他们特别是取有水果的名字，比方说 fig tree 就是指着无花果树说的。无花果树，那么这个他们有的人叫的 Figueredo， 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大概很可能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在世界各地就漂流了大概一共1900多年。所以当时提倡以色列复国的这一班爱国的朋友们，他们只希望说能为这些漂流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能找到个避难的地方，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有纳粹的恐惧，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有毒气的恐惧。所以这是他们当初这个100年前，我们知道这些犹太的复国运动的那些志士们，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换一句话说，他们希望以色列有一天能够复国。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永远和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是不能够分割的。而当初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知道提倡这个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的那些人，他们最早的构想并不是回到巴勒斯坦，不是，他们最早的时候认为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在阿根廷找一块地方，然后在那里呢就招聚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就到阿根廷，在那里他们重新把他们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来。那不止如此，曾经有一度英国政府和以色列人商量，你们不必回到巴勒斯坦去，你们不必回到今天的以色列，因为那个地方是个多事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中东的火药库，既然那个地方已经被巴勒斯坦人占据了，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地方呢？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政府就 offer 他们，就告诉他们说，这样好了，我们在乌干达替你们找一片地方，你们就在乌干达那个地方，你们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的预言每次讲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一定和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有极大极大的关系。那刚才这一节圣经就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人亡国第二次，但是亡国第二次以后，这些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现在到了末日的时候，神要第二次伸手，要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以这一次不再是在巴比伦中间来找寻他自己的百姓，所以第十二节说，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因为经过了1900多年的漂洋过海，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现在呢，所以说要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那这个列国是包括苏联，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巴西，包括全世界各地，包括马耳他岛，包括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知道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这里告诉我们说从东西南北地的四方要聚集分散的犹太人。所以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自从1948年以后，这一段的圣经就开始应验了，然后有许多犹太人他们就回来了，甚至于根据这一段的圣经预言说他们中间有人是坐着飞机回来。你怎么知道呢？你们看14节，他们要向西飞，
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你知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有一班人他们是坐着飞机往西飞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朋友们要记得，那个时候当以赛亚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飞机，飞机是只有今天我们才知道，只有今天这一段圣经才可能预言。如果是公元前五百年，如果是应验在第一次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向西飞，所以可见他们不只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而且有不少的犹太人他们是坐着飞机回到以色列地。所以你看，就是圣经的话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这里是另外一段圣经很重要的预言。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读给大家听，这是八百六十页。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那请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不是指着以色列国的以色列说的，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国曾经失败了，曾经辜负了神对他的美意，神托付以色列人没有完成的，现在神要托付另有一个人，历史上的一个人，让他来完成。那么这个人呢，当他还在出胎的时候，神就选召他，自出母腹神就提他的名，然后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你知道这一节圣经乃是应验在公元前两千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拿撒勒耶稣。你记不记得根据马太福音那里有一句话说，我把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知道那一节圣经，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最早是指说神从埃及把以色列人招出来说。但是你记不记得，等到主耶稣生下来他就逃难了，然后呢，后来呢，他又从埃及回来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应验了圣经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稀奇吧，朋友们。你看见说，本来那句话是指着以色列人说，他们本来在埃及，现在神把他们招出来。但是呢，你看见神把同样的一节圣经应验在谁的身上呢？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换句话说，他是真的以色列。那个以色列国因为失败了，因为荒凉了，所以你看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已经被放在一边。那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乃是神的仆人，神要依着他的缘故得个荣耀。所以现在你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马太说，这就应验圣经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们知道那些圣经原来是应验在以色列国身上，以色列民身上的，但是呢，现在神把它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你现在再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原来在预言的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把我们的主耶稣描写成他是真的以色列。那个以色列人所失去的，在主耶稣身上完全得到，所以神就因着他得荣耀。然后第五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你看见没有，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就是主耶稣自己。但是呢，使以色列要到他那里聚集，这个以色列是以色列国说的。 所以你看见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他就是以色列所等候的弥赛亚，有一天以色列国要到他那里来，到他那里来聚集的。所以你看，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的预言。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所以你看见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因着他说了预言，他说到等到这个无花果说翻论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还要第二次，等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以前使以色列得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你记不记得新约圣经里面就引这一节的圣经，说主耶稣怎样是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你看你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应验在弥赛亚的身上，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他的救恩已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你看见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结果呢，他被人藐视、被本国所憎恶。你看见这个明明是指主耶稣说的官长所虐待的，那么对他怎么说？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维克多利英国的维多利亚曾经怎么说呢？如果主耶稣回来的话，他愿意把他的冠冕放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果然这些圣经就应验了，到今天已经告就果然应验在历史里面，而且我们知道将来还要应验，等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你看见吗？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做了我们中保，第二次来他要复兴全地，要叫万物都复兴的，而且要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些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你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你看见这一节圣经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不只是指着他第一次来，也是指着第二次来。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你不只想到第一和他第一次来，也想到第二次来。然后下面十一节，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要被修高。第十二节，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节圣经。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那这里的秦国就是中国，原文就是秦国，秦国就是指着中国说的。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甚至一直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你看见说有许多人从远方来，这些人呢，你发现说他们有的是从远远的北方来，有的人呢是从遥远的西方来，有的人呢是从遥远的东方来。而遥远的东方这里特别提到中国。那我这里特别的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因为是中国，我是中国人的缘故，所以我们都是以中国做中心的。 那其实如果你读圣经地理的话，我们知道说圣经这个讲到整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的那个坐标的原点是放在地中海。意思就是说，你发现你看见说那一带乃是圣，你可以说乃是圣经所启示最中心的地方，因为当初人类最早人类的摇篮就在摩斯比索波拉米亚平原，也就是在地中海的东岸。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很清楚人类历史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地中海的两岸。然后呢，人慢慢的就往远的地方，再远一点就到了远东，再远一点，那么往西走的话到了欧洲，然后再远一点的话就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那么往北走的时候，普通说到北方的时候都是指着叙利亚说的，但是如果说到远方遥远的北方的时候，那个就是指着今天苏联和莫斯科苏联这一带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很清楚，原来在神的地图里面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所以你注意，地中海的东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地中海的西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欧洲。所以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经整个的预言几乎都是指着中东，也都是指着这个欧洲来说。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说预言，他说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不光讲到以色列国复国，他也讲到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其他的国要复国。那么你就发现说，这许多的国主要都是地中海两岸的国说的。比方说地中海的东岸，那就是指着有一天除了以色列要复国之外，你看见伊拉克所代表那个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开头。那这个在波斯湾战争我们已经看见，那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知道伊朗是最大的赢家，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知道波斯有一天要重新抬头的，那就是今天的伊朗。我们曾经说过，今天的库德族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马代人，到时候最后你看见说神要兴起马代人来对付那个将来要兴起的巴比伦的势力来说。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库德族慢慢的也要抬起头来。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说叙利亚和等等这许多的国家，这就是地中海东岸的这许多的国家。那么地中海的西岸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有一天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要复兴。那这个就到了复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就是但以理所说的十个指头，那用今天我们所能明白的话说，大概就是指着大概在1993年就要成立那个欧洲那共同市场，到了时候他们要用同样的一张护照，他们要用同样的货币。我们知道说大概是四个国家是半铁半泥的，指着一个欧洲的一个联盟。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到了敌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十个国家。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欧洲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欧洲的这个古罗马帝国也要重新的抬头。所以这不只是这无花果树，是各样的树都要重新发芽。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你仔细的来看以赛亚书，或者来看耶利米书，或者看启示录，那么整个预言焦点大概都是指着地中海沿岸来说。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只兽是从海中上来， 所以从这里我们会很清楚，世界是要从中东开始，这个世界也要在中东结束。所以等到快到末日的时候，你看见地中海两岸要格外的繁忙。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说那个经济的舞台在中东这一边，你发现政治的舞台在欧洲这一边。所以从整个圣经的预言，我们很清楚很清楚，这些图画是很明显的，到主的脚，主耶稣要回来，脚要踩在橄榄山以前，这些事都要渐渐的发生。但是今天我们重点不再靠近地中海这一带，现在我们要根据以赛亚49章，我们要问什么？除了中东，除了欧洲之外，圣经里面的预言有没有提到在中东和欧洲以外的国家？那么到底在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就是圣经的预言来讲，那么有没有提到他们？他们到底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是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有一些人，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远方来的。所以这里的北方不是叙利亚，乃是指说很远很远的北方。那这里的东方不是指说像东方的博士，好像是从伊朗或者伊拉克，不是。这里乃是指说遥远的东方，所以指着中国来说的。那这里的西方不是指着欧洲说的，这里的西方是指着遥远的西方，所以是指着美国和加拿大说。那么等一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把这几个地方大概的能够把它确定。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中国，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见吗？现在这里有几个国家，很明显的，一个是遥远的东方，圣经说它是秦国，就是中国。那么还有呢，说遥远的西方也有人回来，就是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以色列地。然后呢，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要从遥远的北方，从遥远的北方。那么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到底这个北方是指着谁来说的？我们可以猜想说，大概是苏联。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能够证实，能够得到证实，它是不是真的就是指着苏联来说。这里的中国一定是中国。所以现在如果这里的中国是肯定了，等一等呢，如果那个北方的这个，如果北方的这个苏联也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的西方毫无疑问的就指着今天的美国和今天的这个加拿大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里圣经所用的笔法乃是对称的笔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到了这个国际机场，如果你想上洗手间的话，比方说我想上洗手间的话，我所找的是男士用的洗手间。但是如果我先看到了女士用的洗手间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我大概知道，如果女士的洗手间在那边的话，假定这个设计这个机场的工程师是有头脑的，是有智慧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多半都是有的。那你就知道说，那么男的洗手间因为在另外一边，一定的，不在这头，一定在那头。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你只要一看到女士用的洗手间，你一定能找到男士用的洗手间。为什么？因为在机场里面它一定有一种的对称。神的话也是如此，你如果只细读神的话，你就能看得出来，神的话是用自己来解释自己的话。比方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有对称的句子，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见吗？这是希伯来文，他们发表文章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圣经神用这样的笔法。那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诸天就对穹苍，荣耀就对手段。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有一种的对称，你就很容易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好了，如果你仔细读那段圣经的话，原来在希腊的原文它是一首诗，因为是一首诗的缘故，所以他的思想上是押韵的。所以等到你好好读希腊的原文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呢，前面说愿你的国降临，然后下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地上是对着天上的，所以你的国是对着你的旨意。所以什么叫做你的国呢？什么地方是神的国度呢？乃是什么地方神的旨意通行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解释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怎么明白圣经。那现在我们用同样的原理，我们来明白圣经的预言，那就很清楚。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一些的国家，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指着这些国家来说。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你看这里说到在主回来以前，1948年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见说有一些人是从远方的北方来，有的人是从远方的西方来，也有人呢是从远方的东方来。那么也许有的人说，你们这个也许我们讲的太离谱了吧，中国人怎么可能回到以色列？中国人怎么可能是犹太人呢？那我先丢一个思想给你们，你们如果在座的有几个姓赵的，你们有人姓赵的举举手，有没有在座有没有姓赵的？一个也没有，很稀奇。如果你们在座有人姓赵的话，你就有可能是犹太人。那等一等，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当初犹太人他到了中国不姓李，也不姓张，也不姓陈，为什么这么他又姓赵？我们知道有他很大有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根据神的话，有一天你看见，甚至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就是说有一般人他们是从中国回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中国人不错，但是他们也是犹太人。你问他们你贵姓呢，他告诉你说必姓赵，没有错，讲的道道地地的中文，讲的而且呢他的确确是姓赵，皮肤颜色和你我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么怎么回事呢？我想我们等一等要来看。但是首先我们先要问，到底这里的北方是指着谁说的？北方是不是指着苏联来说的呢？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找的答案。那么如果北方确定是苏联了以后，那么我们再回到中国，我们看怎么可能中国有一些犹太人已经回到了以色列，而且将来可能还要继续回来，有这个可能，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就明白了，原来许多人认为说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提美国的，不是从来没有提美国，乃是我们知道神是以中东和这个和欧洲来做他启示的中心，所以呢他比这个更远的就是远东，比这个更远的就是西方。那就原则上来说，远东是包含在东方里面，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是包含在欧洲里面，就是圣经启示的思想来说是并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是以地中海做中心的话，那么你知道在神的世界里面，这边的就是东方，这东方这一边的就是西方。 东方近一点的，那就是指着伊拉克或者波斯伊朗说的，远一点的就是中国说的。那么西方近一点的是指着欧洲，远一点的那就是指着美国和加拿大。所以从整个圣经来说，因为最后神要从地的四方来呼召召聚他失散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因着以色列人曾经漂流到那么远，漂流到地极，所以你看见神现在自从1948年以后要呼召他们一个一个的回来。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底北方指着什么来说的，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第42章。43章，对不起，我说错了。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你看见没有，以色列人神要领他从东方来，从西方来。那这里的东方呢，最重要的是据说从波斯，从伊朗。这里的西方呢，最主要的是据说什么，是据说这个从欧洲这边回来。当然更远的，这边指着中国，这边指着美国和加拿大来说。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就可以知道说1948年以后，那么这两个地方从东从西召聚回来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你再读下去啊，你发现世界有两个地区有困难，他们把以色列人扣住了，不让他们回来。那么你看这个第6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你明白吗？这里的北方啊，有一个地区不肯交出来，把以色列人扣住了。然后呢，南方说不要拘留。那么你知道这个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呢，在南方呢有一个地方也很明显的把以色列人拘留了，神说你不要拘留。但是神怎么说？我要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那是从北方的远方带来说，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你看见没有？这里是从南方的地极回来说的。所以从这里你就清楚了，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晓得自从1948年神呼召他的百姓回到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有两个地区的人是不肯让以色列人回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问这是哪两个地区，你先不要猜，你先问圣经是怎么说，圣经怎么解释这个南方的地极，怎么解释这个北方，然后我们再来找历史的应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问，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南方，而且也告诉我们地极，而且我们知道是什么地方，那么下面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现在呢，你需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很简单，我想大家如果还熟读新约的这个四福音的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怎么说，他说南方的女王，你记得吗？那是指着示巴女王说的。他说南方的女王就指着在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个南方的女王，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主耶稣分明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示巴的女王是从南方来，而且从地极来。所以你就看见一定是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么南方和地极是指着示巴女王来的地方。那示巴女王从哪里来的呢？那非常清楚，大家都清楚，示巴女王是从以索比亚来的。那这个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到以索比亚，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太监，那次太监他坐了马车，坐了马车呢，结果那是从非洲来的，他呢应该就是从以索比亚来。那次他如果坐马车要回去，不是坐一天，坐两天，最少要坐两个礼拜才到。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南方的地区。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古时，也就是今天的以索比亚。那以索比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地方。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那么以索比亚是什么地方呢？你们回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功课，这个非常简单啊，尤其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让他们做一做功课。你找一个世界地图，然后呢，你以耶路撒冷，你从耶路撒冷那个当作中心的话，然后你拿一支笔，拿个尺，你笔直笔直的往南走，笔直笔直的往南走。我可以保证大家，大概你走了你这大概这个距离上1600英里，刚刚好到今天以索比亚的时候，那是很远很远，1600英里。你如果坐马车，那个速度大概要走2个礼拜，你才能到以索比亚。所以圣经的话很准确的，他说南方地极就是指着这个耶路撒冷正南端说的，而且多远呢？是1600英里。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以索比亚这个地方是把以色列人扣住的。那么果然不错，你如果看这今天我看这个我们近代历史的话，你知道果然以索比亚不肯让以色列人去，真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尤其我们这几年看报纸，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些人呢，把神的百姓拘留住了，神说你不要拘留。换一句话说，有的人要从以索比亚回来，那这是对这里圣经的预言。那不止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还有人呢在北方，他不肯交出来，是远方。神说我要把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神说他要做这个事。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要知道北方是什么的话，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知道女洗手间在哪里，你知道男洗手间在哪里，如果你知道南方的地极指的什么地方说的，那北方的地极，北方的远方一定知道指的什么说的。那么好，现在你做同样的事，你刚才从南边画了多少英里啊？是1600英里，对不对？那现在你反过头来往北走，也走1600英里，我可以保证你刚好走到莫斯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的，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没有问题的。等到1948年以后，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苏联，他们把以色列人扣住了，他们不肯让他们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真的这样子？那么现在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原来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说，全世界的犹太人大概是1450万，有600万今天在美国，有350万是回到以色列，那有350万是被扣在苏联。350万是相当于今天整个以色列人的人口。那你知道今天以色列的人口很有趣的一件事啊，就是现在以色列人刚好一半一半，你知道一共350万，一半一半，这一半呢他们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另外一半呢叫做西方的犹太人。西方的犹太人那就是从欧洲回来，从纽约回来那些犹太，那就是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些犹太人。那么东方的犹太人你去看看，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那你我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呢，就好像到了耶路撒冷的菜场，就像到东门菜场一样。那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所想的犹太人呢，一定鼻子怎么样子，一定脸怎么样子，那个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待久，那是叫做西方的犹太人。 那东方的犹太，你如果到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那跟我们差不多，根本没有什么两样。那么这个就是东方的犹太。那么现在呢，现在刚好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是东方的犹太人，一半是西方的犹太。那为什么没有大？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过，这里东方和西方实在也包括了叙利亚和埃及。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没有从很远的北方和没有很远的南方回来，因为这些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预言说他们被扣住了。那么是不是如此呢？一点都不错。你知道说，当苏联非常非常的这个强盛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让苏联的犹太人回去。你知道这个1986年的时候，只有221个苏联犹太人回来，那这是今年1991啊，1986年只有221个回来。你知道那些犹太人都想回到耶路撒冷，都想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叹一口气怎么说呢？他们所有苏联的犹太人呢、他们总要走到什么地方？他们不是往东走，就是往西走。如果往西走的话，就投奔自由了，就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如果往东走的话，就到了西伯利亚，就被冲进去了。所以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前途，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犹太人非常的悲观，为什么？因为那些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说不肯交出来，他们不肯交出来，就是不肯交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谁做梦都不会梦到苏联的经济会到今天像今天这样的情形，谁做梦也不会梦到东柏林围墙，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倒，谁做梦也不会梦到苏联这么强大的一个联邦，这么大的一个帝国，结果一夜之间四分，一共是15个联合起来，共和是15个联合起来共和国，结果各个都要求独立。谁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政变，就不止摇醒了戈巴契夫，也摇醒了全世界。戈巴契夫何尝不愿意把整个苏联抓在自己的手里？结果因为神说要交出来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最起，这个今天我们最熟悉的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有一天他也不能是完全的主人。所以你看见说一夜之间，不只是东欧产生了变化，一夜之间我们没有想到圣经所形容的那个北方起了极大极大的变化。所以你知道吗？这两天呢、大概在1月16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11月26号，你知道有一个管理员呢，美国有一个管理员专门管一座钟的，那个钟叫末日钟，他专门替他播的，到底现在我们离开人类毁灭，他这个毁灭特别指说核子毁灭啊，就是如果万一要是东西两方呢要是打起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离开呀、那个被毁灭的时候还有多久？所以呢，这个钟叫做什么？叫做末日钟。那么这个11月26号的时候，这个末日钟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就把这个钟呢就拨到几点钟？你们知道拨到几点呢？拨到11点43分，就是离开半夜呀、是半夜以前啊，半夜假定12点，假定12点是核子大战爆发的话，那现在呢？他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时候是23点43分，换一句话说，已经离开那个毁灭的时候稍微远了一点，现在不是那么近，你就知道说我们曾经有一度是很近很近的。那么这个报纸是怎么来？这个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钟啊，是一家有一个学报，这个学报啊是原子科学家们呢他们办了一个学报， 在这个学报里面呢，他们有一栏，那一栏呢就画了那个叫做末日钟，他就根据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啊，告诉我们说，我们离开核子弹毁灭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有几分钟。那么现在根据刚才那个的话，11:43，那就表示还有多少分钟啊？那应该表示还有17分钟，对不对？那就是不到20分钟，17分钟。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们最远的一次，最远的一次。那么这一次呢？这一次结果呢？这个，那么去年就是我们记得这个去年这个。去年的东欧这个民主浪潮以后是11:50，现在变成11:43。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学报，这个原子学，这个原子这个科学家的学报呢，是1945年创刊的。你知道是谁在那里办这个报纸呢？就是当初啊，在芝加哥大学那些负责曼哈顿计划，就是制造原子弹那些人，包括什么费米了、氢弹之父了，这些原子科学家们，他们呢就创刊了这个原子科学家的学报。那么他们最了解核子战争的威胁，所以呢，我们那么根据这个记录呢。我们有历史以来这个末日中啊，最靠近午夜的一次是1953年美国试爆氢弹以后，那这个末日中是指着什么时候呢？是23:58，那个是1953年。但是现在呢，经过了40年的冷战以后，那么你知道这个学报的社论怎么说？它冷战已经结束了。东西方之间的长达40年的这个核武的竞赛已经终止了，所以呢，一夜之间好像我们离开那个就远了一点，但是呢，还是不是10分钟？现在他告诉我们说，是还差17分钟，所以现在今天的末日中呢？是指在23:43，这是根据那些懂得原子科学的人他们给我们的估计。好，在这里很明显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因着整个那个经济的那个情形和整个政局的变化，他不能不把手放松。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把手放松的呢？因为根据以赛亚43章，神的话说要交出来，不要拘留，要交出来，所以你看见说苏联就不能不交出来。为了这个缘故，今天许多人不能解释整个苏联政局的变化。但是基督徒，你每次读到这个以赛亚43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人想不到的时候，神对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说叫出来。结果你没有想到，就在1989年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果然他们把这个政策放松了。从那个以后开始，去年跟今年那是不得了一件事情。去年就有18.5万的苏联犹太人回来，去年一年。那么今年呢？到现在大概有40万到70万的苏联犹太人回来。那么预定今年年底以前应该是到100万的苏联犹太人，不要忘记了啊，苏联一共有350万的犹太人，现在有100万的人犹太人是正在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一个回归潮，可以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现在如果你到特拉维夫去的话，如果你到这个以色列的特拉维去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是很大的一座城。 那你到机场去，你发现每20分钟就有几架大的那个喷射机从苏联回来，而每一架这个每20分钟，大概每几个小时，大概就带2000到3000的犹太人回来，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每天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回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犹太人，对于苏联来讲是个极大的损失。换句话说，苏联当初为什么不肯放他们，有他们的原因呢？因为这一批的苏联的犹太人可以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犹太人，所以如果把他们放走的话，那是苏联非常非常大的损失。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在这些回来的犹太人里面，苏联犹太人里面有6万人都是科学家，他们都是从事科学的，而这个6万人他们要找科学的工作，但是全以色列人现在只有多少个空缺呢？只有120个空缺，120个空缺要填满6万个科学家，这个几乎是办不到的事。如果你把他们中间科学最有成就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的话，可以给你5个 Weizmann Institute 他们最好的学院，最好的科学学院，如果你把他们通通组织起来的话，但现在以色列只有一个这样的国位，只有这样的一个科学院，因为你研究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预算就只有这么多。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这些回来的人他们在音乐上造诣都是好得不得了，所以如果你把他们那些懂得交响乐的人把他们找在一起的话，他们可以组织全世界最好的39个的交响乐团，39个，不是一个，39个的交响乐团。所以现在啊，实在说来，回到以色列的 PhD 不知道有多少。我记得我刚刚去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博士啊很少很少啊，那时候哪一个人拿了博士，这个中央日报总要登一下，或者哪个报纸总要登一下，那个时候很少，难得几个，所以一听说某某人拿博士了，好像了不起的很。那现在呀、啊，是现在出国拿博士，对不起，那简直像过街老鼠一样，那太多太多了，有什么稀奇？那么现在比起他们来啊，那又不同了。你看见这些回到以色列的这些犹太人呢、啊、那 PhD 拿博士不在的，那这些博士做什么呢？现在这些博士在马路上扫地，那有的呢在这个餐馆里面端盘子，就这些人。但是不要忘记了，南代夏米尔怎么说呢？他说五年以后的以色列就不再是今天的以色列。想想看，350个，一半从东，一半从西，但是还没有加入最优秀的犹太人，从北方来的，而350万里面，大概有100万人在1-2年之内就要回来，所以难怪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海山怎么说？他说这个是阿拉伯世界的大的灾难，因为一点都不错。这个变数一投到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件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神的话非常的准确。神对北方说不要拘留，结果神对北方说交出来，你看见说把戈巴契夫非交出来，你不肯吗？政变等着你，迟早有一天你何等不愿意这15个共和国一个一个独立，结果你只好让他们独立。你何等不愿意这些犹太人，优秀的犹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到以色列去，结果呢现在他们不能不让他去。问题是不是克里米林宫殿的主人怎么说，是宇宙的主人怎么说？宇宙的主人说交出来非交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许多人不懂得解释欧洲政局的变化，基督徒知道他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在以赛亚书40章3章里面说了一句话，交出来，结果你看见时候到的时候，
被叫出来的。
那不只是北方啊，南方也是一样。南方神对以索比亚说什么？说不要拘留。那么你看，只要神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今年，这是今年发生的，今年5月28号，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神的这一句话，说不要拘留。结果呢，那个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个总统就跑掉了。就在他跑掉的时候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呢、啊，就在33个小时，他们动作快得不得，33个小时之内就派了77和130的运输机，就立刻就把他们14000人的这个犹太人把他们运回来。那么上一次在一个水灾，在一个大灾难的时候，已经偷运回来了10000人。那么到底这些人是谁呢？这些犹太人是谁呢？原来这些人呢，是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也就是所罗门的后裔。所以呢，他们可以说大概有2500年了，他们躲在这个以索比亚的山上。那么他们呢，他们是标准的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他们也读圣经，也读旧约圣经，他们和传统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和今天正统的犹太教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们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唯一不同的，他们皮肤是颜色，全部是黑色。所以当他们1960几年有一班人回去的时候，那些犹太人说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是犹太人啊，不可能从伊索比亚来，他们不可能是。就后来经过他们的考证，最后1973年那个拉比起来说话，说他们是我们的弟兄，神接纳他，所以我们非要接纳他们不可。所以你很清楚的，他们根据考证，最后虽然他们没有接受犹太人的传统，但是他们用了同样的一本圣经，相信同样的一位神，他们守同样的安息日，他们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结果呢，你看见说他们以索比亚不肯让他们拘留，他们怎么样不肯让他们走？好，神说不可拘留，结果你看那个宝座就摇晃了。等他逃走的时候，3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把这些以索比亚的犹太人回来了。那么这次用的747啊，你知道，幸好啊，他们是以索比亚人，因为以索比亚人很穷啊，所以个个都很瘦。那如果是这个北方的这个苏联的犹太人，那就不行啊，那个坐这个747回来，那苏联一个人坐2个人的位置啊。但是伊索比亚的刚好2个人可以坐一个位置，所以你知道呢，整个飞机上没有一个人用那个袋子，用腰带的，因为呢，这个几乎走廊上什么地方通通叠的通通是人。啊，最有趣的是，就是他们在这个飞机里面一共生了7个小孩子，7个婴孩就诞生在那个时候。那个密密麻麻，那些犹太人等到他们回到了 Tel Aviv， 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从这个 从他们的首都到这个 Tel Aviv 的机场，总共只有4个小时。如果你懂得他们这些以索比亚人，你知道，事实上他们是走了2500年，他们是落后了2500年。他们现在回到了以色列，他们真的不知道在那里怎么生活，因为你知道那是世界最穷的地方，而且是好像等于没有开化的地方，但他们是最近前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做呢？有一次你知道，有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太太啊，她在那里扫地看电视，那从来没看过电视，看电视，那忽然间电视里面起火，她去救火，结果拿了扫把就把电视机打破了。为什么？因为她要去救火嘛。所以你从这里面就看出来说，就读知识来讲，那跟苏联从北方的犹太人不能够比的。就说是贫穷来讲，他们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北方呢是白颜色的，他们是黑色，皮肤是黑色的。但是你知道吗？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欢迎他们的弟兄从以索比亚回来的时候，密密麻麻挤了许许多多那些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聪明的犹太人、那些白的犹太人，他们欢迎什么？欢迎他们的弟兄回来。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那是以色列复国以来，在他们机场里面所有迎接的场面里面最动人的一个场面。 许多人都落出眼泪来。那个许多的拉比告诉我们说，他说弥赛亚真的要回来，你看我们终于看见我们的弟兄回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果然应验了圣经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聚集。结果神就从北方带回他的种子，从南方带回他的众女，因为这些人是示巴女王的后裔。所以你看圣灵很仔细的把这些描，你看看现在不只是从东方从西方，是从北方也从南方，最穷的最富的，最聪明的最愚拙的，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神所拣选，到了我们主快回来的时候，神要从地狱的四方召聚他们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能不肃然起敬？神的话是那样的准确。你怎么不能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你怎么不能说除了神的话之外，我们哪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能够引导我，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经过千锤百炼，神的精华经过炼炉，神的话经过时代的考验，经过历史的考验。弟兄姊妹，甚至于今天到了199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一件的事情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难道还醉生梦死？我们难道还不明白我们手中的这本书是特别的一本书？我们难道还不明白说圣经是神的话？如果我们要知道怎样跟随主，除了主的话之外，有什么能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从这里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可以清楚，这些人从远方来，圣经说从北方来，你知道说那就是指着苏联回来这一班犹太人，不只指着今天，也许指着将来我们主回来以前还有一批，也许今天才是100万或者150万，也许有一天还有更多的人回来。那不仅如此，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东方的是秦，是中国，是遥远的东方，北方的是苏联，是指着遥远的北方。那现在你知道了，遥远的西方一定是指着美国和美国和加拿大说，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从纽约回来的以色列人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不只是近东地中海两岸的犹太人他们陆陆续回来，连遥远你想不到的苏联有人也回来了，现在从纽约也有人回来。那现在最叫我们不懂得的，难道真的有人是从中国回去的吗？弟兄姊妹，稀奇的。你如果下一次到泰拉比到以色列去的话，不要忘记去吃饭，而且要到中国饭店去吃饭。你如果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的话，你不要问他，大概一定是姓赵的。然后你问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是1948年左右回来，从什么地方回来？从中国开封回来。那开封是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想对不起啊，这个我们复习复习中国的历史和地理。开封是中国很有名的古都，对不对？中原很有名很有名的古都。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些姓赵的这些人是从开封回来的话，那么告诉我，那就证明说在中国一定几千年来一定有好多好多的犹太人，对不对？一定有好多好多的犹太人。那现在呢，我们呢问说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事实上是不是这样？那非常有趣的，你知道从前呢有一个，现在刚刚其实过去才几年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广播界的一个名人叫做魏锦蒙先生，他 他呢很有趣啊，他做了一番的考证，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但是呢我觉得他的讲法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我愿意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他呢就他就是有一次到 Tel Aviv 去吃饭，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呢就和那个姓赵的，就是说和他们谈起来，哎，结果呢发现他们都是在这1948年以后，他们从开封呢就搬回来，这个搬回来以后啊，就从那个搬回来，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就很怀疑，如果这些人呢是从开封回来的话，那么因为魏景蒙先生呢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思想，圣经的思想到底有一点熟悉，对中国人的这个思想也很有熟悉，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啊就想起一件事，他就发现了，我想大概他的发现是对的，因为他认为，你知道吗，他认为这个以扫什么，你知道扫罗什么时候做王，扫罗大概是公元前1001年，大概1100年的时候，那你知道就做以色列国来讲，就做王来讲，第一个王是扫罗，是撒母耳立的，对不对，然后呢是大卫，那如果你算上去的话，那个多久以前呢，大概是公元前1100年的样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概是多少，大概是3000年，所以魏先生就怎么想，他说啊，这个根据最近的考据，当然也是个猜测了哈，我们中国到西方去有一条路啊，叫做丝路，他这个丝路啊大概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呢这个魏先生呢他就有一个联想，他说会不会啊就是利用那条啊从中国到这个西方去那个丝路，大概3年前呢、啊、在民间呢、啊、这个中国跟以色列就有相当的来往，大概他们中间有相当的来往，所以呢这个魏先生呢就去读这个中国的历史，然后就找哪些人呢会不会跟犹太人有关系，不过他读出来非常有趣，虽然我不敢说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看，结果他认为啊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有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呢叫做杨朱，一个呢叫做墨翟，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墨翟呢是讲那个墨翟就是墨子了，讲兼爱的，讲这个反对侵略的，我们知道，那么他说这个墨翟，还有呢一个就是杨朱刚好跟这个墨子相反的啊，杨朱是讲这个利己主义的，所以刚好两个不同的，那么不知道魏先生呢怎么会得到一个答案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应该是犹太人，那是根据他的猜测说他们两个是犹太人，那么后来有的人说不大像吧，那个犹太人说是这个，如果人家要我那个牙齿，我也不是，如果人家一个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怎么跟兼爱有关系呢？兼爱可能跟基督徒想法很近，那么那个时候犹太教更那应该不像吧？啊，那么这个还有的人呢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墨子是在公元我如果记得不，大概公元前400年左右。那个时候在春秋战国，但是那个时候我大概是500年，我逻辑大概是500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是536年呢以色列人才回来，才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当然可能了，可能是公元前500年6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亡国了，那么从那里你知道有的人就到埃及，有的人呢就到了这个巴比伦，那么有的人从巴比伦那里就往东边走，那么再往东边走，那很可能经过这个天山的南路就到了中国，我们不知道，那是非常可能，不是不可能，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到底魏先生这个说法对和不对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那个可能性是在的，因为自从以色列第一次亡国分散了以后，有一般的犹太人恐怕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到了中国，非常可能，但是呢我们很难呢找到一个证据，不过最近啊我们说今年呢在美国的有一个报纸叫做 Washington Post， 那是很有很权威的一个报纸，就是华盛顿邮报，那么有一天呢记载了一段发现非常有趣， 这个发现是什么？这个发现就是一九发现在古海，在这个死海的古卷。那么什么叫死海古卷呢？就是1947年的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牧童，一个牧羊人呢、啊，就在死海旁边呢，在那跑的。结果他跑这个洞里面呢，就发现有几个瓮，有几个这个瓦器的东西。那么它里面呢，一打开，原来里面藏着圣经，就是所谓的死海的古卷。那么起头呢，这个牧童啊，不知道是宝贝的东西，所以很便宜就卖掉。后来他很后悔，但是没有用。那么那个一共找了400卷，那个就是圣经的这个经卷。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叫做死海的古卷，那都是旧约的圣经。那么里面除了这个以斯帖之外，几乎每卷都有，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么几乎都有。那这个就是，那么这个但他们什么时候藏的呢？原来你记得吗？以色列第二次亡国就是公元前大概70年，快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呢，那个这个兵临城下，你知道这个他们罗马要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以这个攻打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到了死海的附近。啊，这个死海离耶路撒冷很近的。我记得我一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天，我当天就到死海去，就坐了个车子，就是你往山一直走，经过耶利哥，然后就到了死海。死海我们知道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而且呢，它那个盐分呢很浓，那么所以有的人都可以坐在上面看《中央日报》没有问题，因为它浮度很高，很容易浮起来。那么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地方。那么就在这个死海的附近，那个时候有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凡物公用。那么这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称他自己叫做光明之子。那么他们呢是完全读圣经，他们就而那你根据他们解释圣经，你知道他们非常宝贝这些圣经。那么从这个死海的古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这个大概犹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那对我们明白新约圣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比方说，100年来有许多人认为说这个谁呀？有许多人认为说这个什么约翰，老约翰呢、啊？他说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那么这个道有的人说，这个明明是希腊人讲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吗？好久好久了，许多人认为说约翰应该不可能是约翰写，因为约翰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约翰绝对不可能写出那么很深的东西，很有好像是非常有哲学意味的东西。他们认为只有啊，所以后来他们去找到了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说是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一定受了他的影响，所以差不多100年了，很大很大的误会。那么自从他们发现了死海的古卷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大家都肯定说，约翰福音一定是约翰写，约翰绝对不是从希腊那里拿出来，不是。而约翰怎么会说太初有道呢？因为约翰所讲的道就是创旧约里面那个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两个是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翰的启示是从神的话来的，是从旧约里来的，所以不是从希腊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解释圣经有极大极大的关系。我想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很大。那么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呢，就是根据最近的发现，他们发现在死海的古卷里面呢，有几个字啊是他们不懂得的，但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懂得那几个字了。那就是说，在古海的死卷的旁边呢，有许多的注解，那个注解里面根本是中国字。那你稀奇不稀奇？那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侯塞尔弟兄啊，就从那 Washington Post 那个作者那里去拿到那份东西，然后呢，他引印了一份给我看。那我看，哎，果然这个是中国字啊。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个解释？ 怎么会这些犹太人呢？这个他的古卷里面，这些都是信仰这个犹太教的，他们的古卷里面怎么会有中国字这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这个好，这个实在不可思议。所以从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大概在那个以前就好多犹太人已经住在中国了。那么因为犹太人每年一定要去过节的，我们知道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不远千里而来过节，不一定是每年，但是那些在中国的犹太人一定是好几年，他们也许沿着丝路，也许不知道是滇山南路怎么样，他们一定是到了什么地方来过节，到了犹太来过节。而其中有一些人特别和这一班的犹太人有关系，或者去读他们的圣经，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就是这一班的人后来他们移民到中国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肯定说，大概就是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以前，那个时候恐怕到中国就已经有了一些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但在中国这个史料里你几乎找不到，几乎找不到。那么后来我们只能找到近代，我们不能找到远代。但是根据我们刚才的那个这个古卷，就是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猜想这个犹太人到中国呢应该是很早很早，应该就是不错，就是巴比伦第一次亡国了以后，那么一直到主回来那一段，很可能有的人就到了中国。那么到底有没有可能那么快就变成中国的哲学家，像什么墨子了，或者是杨朱，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可能性，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一定呢是有这些犹太人住在中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在中国有这些犹太人，那现在我们记得到今天我们知道他们有人还在中国。如果大家今天到开封去的话，你特别去访问他们，你还能找到他们。那么这一班的人呢很有趣，这一班人呢他们称他们叫做回回。你知道这回回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是中华民族是五族，对不对啊？汉满蒙回藏，蒙回藏。那么这个回人大家都知道，回人大家都知道，当然就回人呢他们的宗教很有名，是回教了。那么他们的氏叫什么？叫清真氏。那么现在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很有趣的，他们称这些犹，如果你到开封去的话，你不要找回回，你要找青回回。青回回就是青颜色，蓝颜色，青颜色。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在开封那个地方有好多回民。这回民啊，他们回教徒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戴的帽子是白颜色的。那么你知道吗？他们也不吃猪肉，他们呢也守安息日。那么他们呢，这个有很多地方跟犹太人很像呀。那么中国人搞不懂啊，搞不懂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有什么不同，搞不懂以斯玛利跟以撒有什么关系。基督徒懂得很多，但一般的这个中国人不懂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后来就叫他们什么？叫他们青回回。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开封去的话，你要访问这些人，你就知道那是为青回回族的人，那么这个是一族的人，到现在你还能分辨得出来。那么他们呢就是犹太人。那么他们其中最多的姓呢，最大的姓是就是赵，他们最大的姓呢是姓赵。这个原因大概是这样哈，根据现在这是很可靠的，非常非常可靠的这个资料是这样，就是大概啊，我想大概我很快大概说一下啊，就是说大概是在北宋年间的时候，我想北宋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那是五代以后啊，我盼望大家还记得你的一点的历史啊，不要全部还给老师。那么这个五代以后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北宋就是赵匡胤啊，赵匡胤呢他就建立了国。那么他姓赵，不要忘记他姓赵。 那那个时候在开封嘛，那他就立那个首都呢，就立在开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开封啊是在黄河的南岸，我们知道是黄河那一带啊，那个是在黄河的南岸。那么在早的魏朝是曾经做过首都的，那么后来到了隋朝以后呢，因为不是筑了一条很大的运河，南北大的运河嘛，所以呢就把淮河跟这个黄河连起来，而且也把长江和钱塘江连起来。那么这个运河刚好经过什么的，刚好经过这个开封，所以呢开封嘛就开始慢慢开始就开封呢就开始非常就开始非常非常的这个热闹起来了，就开始非常非常热闹起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到了这个五代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个什么开封做首都。所以等到这个赵匡胤啊，他把这个开封啊，拿就是他的建立这个北宋这个朝代的时候呢，他就用开封呢来做他的首都，然后当然就好好的建设这个开封。所以到了他手里啊，一下子就变成100万的一个大城市，现在只有60万，但是现在因为是没落了，那个时候就在北宋的时候大概有100万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图叫清明上河图啊，那这个图我想大家都听说的。那个清明上河图那个长卷那个图是描绘什么，就是描绘北宋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所说那个赵匡胤那个时候，北宋的时候啊，那开封啊，那东城门外那一段闹市的那个繁华的景象啊。那那个时候他们叫开封，不叫开封，叫东京。那他们叫东京，是那个时候的。那么这个是赵匡胤那个住在北宋建国的时候，那么大概就是那个时候，那么有一些的犹太人呢，就从天山南路那边过来啊，我们知道从天山南路那边过来，到了中国的境内，然后就到了黄河的流域。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开封呢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城市，个京都嘛，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呢就这个定居在那个地方。那么定居的时候起头是做生意，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呢他们就定居下来了。那么定居下来了，那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呢，那么如果你要规划中国人的话，你一定要用中国人姓。那么犹太人他们漂流到全世界都是这个政策啊，都是要选一些姓。如果他到这个巴西的话，他们就选一些姓跟水果有关系，因为怕他们万一有一天他们如果必须要表明自己身份的话，那么知道自己身份是什么。所以他们一共选了17个姓，那么里面有姓金的，所以你们在座如果有姓金的有可能哈，还有姓李的，还有姓安的。俺呢，你这个山东人叫自己叫俺呢，叫我。那么你说这个俺这个也是个姓哈，这个字这个俺，是念俺哈，我也念错了不要紧。还有那爱，就是这个草字头那个爱，这个可能是如果你是那一代的，很可能是犹太人。赵是很犹太人，还有张也是可能。所以他们一共是17个姓。不过那个时候啊，你到开封去的话，那完全赵家的天下，所以呢那多半的犹太人他们就取了赵姓。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一直的这样下来。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当然是信犹太教的，没有问题了。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在中国不叫的犹太教，叫的天竺教。天就是天上天，竺呢就是草字头竹字头下面二字啊，那其实天竺这个是个古国的名字，就是今天的印度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做天竺教，不知道。后来呢，又把它改名叫做一次乐业教，叫做一就是一二三四，一次是赐给你的赐，乐嘛就是快乐的乐，业嘛就是事业的业，叫做一次乐业教。那么这个是大家那个中国人都明白。不过我们其他的中国人呢，记这个什么一七乐业教、天竺教，这个不大好记。 所以后来呢，普通的人呢，称他们叫什么呢？叫做挑金教。为什么挑金教呢？你知道，你们都知道创世纪的故事，对不对？这个犹太人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祖先，名字叫雅各，对不对？你记不记得雅各有一次啊，经过宾努伊俄和神摔跤，结果呢，神在他大腿窝里头摸一把，你记不记得？然后雅各怎么样？腿就瘸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犹太人再也不吃什么这个大腿，而且如果要吃腿肉的话，一定要把筋挑走的，要把筋挑走的。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吃那个腿筋的，所以他们把筋挑出来。那我们中国人呢，为了方便容易记起见呢，所以不叫犹太教，叫挑筋教，就是说把那个筋呢把它挑出来，所以叫挑筋教。那么他们都变成这个挑金教的教徒。那么不要忘记了，你知道吗？他们也有他们的祭司，他们有他们的圣经。那么他们用这个毛笔，中国的毛笔描金，然后呢就写出希伯来文的圣经来，一直传一直传下来。我很可惜后来呢开封啊那个洪水了以后，那么慢慢的就有的就失落，那是很可惜的。但到了清朝的时候，他们还是把它弄出来了。弄出来以后，但到了清朝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懂得希伯来文呢，所以这些写经的东西啊，慢慢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有的到美国，到了英国，到了加拿大。所以如果到这些博物馆去的话，我盼望大家能够常，如果有可能看见中国人所写的经，那是中国人写的，那的确是用中国的毛笔写的希伯来文。是用描金的，那么写下，那就是所谓的写经。那么的的确确，你知道他们在那里一直维持了好久好久。那么大概是在，我若记得不错的话，那么现在哈，现在如果你到他们的这个，现在如果你到他们的这个市立博物馆，到开封市立博物馆，那今天的开封已经没落了，原因就是因为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大运河废掉了，那么还有呢，黄河几次的改道，他们不知道怎么救治，所以泛滥了好几次，所以一再的没落。那么后来到了北宋，是开封是首都了，到了宋朝后来就迁到杭州，所以慢慢后来呢，这个开封就没落，所以在现在变成风沙之域了。那么所以最近到了最近大概还就大概只剩下60万人。但是不要忘记，我记得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们，开封大概四分之一以上都是基督徒。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印象可能记错，但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今天四分之一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就是河南，曾经是河南的省会，后来河南省会就搬到郑州，就不再是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到了今天，这个可以说根据有三个碑文，他们所立的碑，那么这个碑都在博物馆里面。那么其中有一个碑讲得最清楚，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早在北宋的时候就来到了开封定居，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就是很可靠的。那么而且呢，在金朝大，就是大概金世宗大定三年的时候，就是大概116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开封呢有了第一座的会堂。那么这个第一座的会堂呢，我们知道他们呢，这个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是 synagogue 就是会堂，这犹太人叫做会堂。那么这个我们因为这个中国人搞不懂啊，所以我们常常把它叫做清真寺，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说这个是一个清真寺，因为清真寺就是普通回教的寺，就叫清真寺。那么中国有好多的清真寺，那么因为他们算是黑回归嘛，就是他们搞不清楚嘛，觉得他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戴的是黑帽啊，是蓝的帽子，不是这个白的帽子，所以他们称他们黑回归。那么他们也搞不清楚，反正他们的会堂呢，他们就叫做清真寺。其实他们自己的中国人称的道经寺，道就是道理，道经是圣经的经，寺呢还是那个寺啊。那么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翻作就是可以说就是会堂啊，就是犹太的会堂 synagogue。 那么他那个可以说最早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大概就是一一 63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在开封呢就建造了这个会堂，大概经过了700年，到了清朝的时候，那么因为有一次又是一个大洪水，那个这个决堤啊崩掉了，崩掉了以后，所以呢政府呢就把整个的会堂拆掉，拿那个所有的石头去护墙去啊，所以呢很可惜现在呢这个整个建筑没有了。不过那个基地呢后来因为到了清朝的时候没有这个什么，已经没有这个人懂得希伯来文，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啊就卖给那个圣公会，就是卖给圣公会，大家都知道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就是安利堪会，那是加拿大的圣公会啊。那么然后呢就卖给他们，后来他们就把它买下来以后，等到这个中共来了以后啊，大陆改变了情况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些这个圣公会的人就回去了。那么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疗养院的一个诊所，那么到今天的这个地方还在啊。但是呢关于那个整个碑的记载起头呢是在那个圣公会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礼拜堂的门口特别盖了，后来呢就挪到那个博物馆里面去。所以根据这些这个石碑呢，我们可以肯定的的确确呢这就是所谓开封的犹太人就代表了在中国的犹太。那么在别的地方我想还有好多我们也许有的历史没有记载的，但到今天呢你还是可以碰到这些所谓的亲回回。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大愿意谈到他们自己，但你的确很清楚的，因为他们太敏感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因为通婚了，因为等等了，所以现在讲的话是中国话，什么都可以说是几乎是同化了，但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么根据圣经呢我们知道说在1948年以后，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要回来，那么以后到底就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在开封甚至隐藏在别的地方的所谓的亲回回有一天呢主耶把他们带回来我们就不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预言这些人是从亲过来。但是弟兄姊妹，我愿意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当我们读刚才那段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段预言不光指着主第一次来，也主第二次来，那段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那段也指着主耶稣怎样是外邦人的光。所以讲到这些人从远方来，从北方来，从秦国来，从西方来，一面来讲是指着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些犹太人要从中国，从苏联，从美国，从加拿大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这是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要明白说这一段圣经也是指说因着主耶稣是外邦人的光，当福音传遍全世界的时候，你看你有许多人不光是从苏联，从美国，也从中国，他们要归向福音。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圣经的预言的话，你看今天神的话是何等的准确，谁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这个拜偶像多少千年的国家，而今天的福音是那样的广传，传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插足，因为我们不懂得他们，连传教士也不能够插足，只有他们自己能够把福音送出去。光是开封这个地方，你看见不只是开封的犹太人，现在你可以说开封的基督徒有多少呢？有人告诉我有1/4。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经的预言，一面来讲有人要从中国回到犹太人要回去，但另一面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明白那段圣经，给我们看见那里的以色列就是神的仆人，就是指着我们的主，神要因着他的荣耀，那结果你看见他把我们带到水泉的旁边，我们都来到了水泉的旁边。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从哪里来？ 我们要说我们是从秦国来的，有的人要说是从苏联来的，有的人说他们要从美国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中国人得救不稀奇，在100年许多外国人他们在那里想中国整个这个中国要福音化，几乎是做梦。这个拜偶像的国家怎么可能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福音在福建登陆，福音在山东登陆。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人都不能做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奇妙，不知道怎么样有那么多人得救。在一个村子里面有100个薄饼的桌子，一个县里面，当他们受浸的时候，有人在山头在那里看，然后他们这边忙着受浸，那边看看有没有人来看他们。你看你一批一批人受浸，一批一批人相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他是外邦的光，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的荣耀，他要把我们不再叫我们不再饥不再渴，把我们领到水泉的旁边。然后下面说，这些人是从远方来，是从北方来，从西方来，也是从秦国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要借助中国这许许多多不知道怎么得救，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上来，不是隔离汉就传兵传来，不是我们进去把他们带来。你看见有多少人不知道人从哪里来的，你看见成千成万的人他们归向了基督，因为外邦人的光照耀了他们。虽然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这个好像是洋教，但是你看，因为我们的主是外邦人的光，是我们的光。虽然中国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这么多年受偶像的控制，到如今像在台湾也是如此，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能做一件事是你我做不到的。你说结果神怎么说呢？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美国人信主好像不是从远方，以色列人信主不是从远方来，中国人得救了，蒙恩得救了，他们真是从远方来。所以圣经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从中国来。弟兄，我们没有想到救恩能够临到像我们这样，就着中国的情形，就着中国的历史来说，这样长久拜偶像的国家。弟兄，你知道说这个国家讲到都是讲的龙啊，都是讲的什么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主祈人特别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实在是从远方来的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能会相信福音？我们觉得这是洋教，我们觉得这是文化侵略。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在中国，特别在大陆，你看见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蒙恩得救，但是就要做一个见证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话，神的预言是那样的准确，我们绝对的相信主要恩待中国人。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神要用这些人来做见证，来为神的话来做见证，说这些人是从秦国来。好不好，我们把刚才圣经再读一遍，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再看一下那节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49章。我很快的读一下，我盼望大家能够，我很快的读一下，盼望大家能很快的听一下。我们从第9节、第7节开始读起。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他们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的，这些从其国来。我们感谢赞美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何等的感动。今天我们能够说是你引我们到水泉的旁边，是你叫我们不再饥不再渴，是你对我们，是你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俘虏。亲爱的主，感谢你，是你说叫出来，是你说不要拘谨，所以我们这些人就都回来了，都回到福音，都来到了活水活泉这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来到白白的，我们都来到你的活泉那里，白白的得水喝。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看见在我们的身上应验了这奇妙的圣经，我们也看见怎样在四面上，主啊，在你回来以前，有许多你属地的子民要从中国、从美国、从远方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主啊，这些话都坚定我们的信心，都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每次读你的话，我们就觉得主，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真是我们路上的光，叫我们不舍近求远，叫我们觉得今天你已经把我们带到宝山，你已经把我们带到富足的源头，让我们能满足你自己的话，让我们能知道说你所有一切的旨意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话解开给我们，因为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叫简单的人能够得到通达。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